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晚上好，美国西部时间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美国西部时间的11点04分，我们的西城夜话又在这里跟大家准时的在我们的空中相遇了。不知道大家今天过得怎么样，当然也非常高兴在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播了新闻，现在又能够赶上末班车跟大家分享着最后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希望能够跟大家一起度过既开心又有意义的这一个小时。那照例呢，今天达人也带来了话题和嘉宾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来分享一些生活中的点滴，一些生活中的小经验。先说话题还是先介绍嘉宾呢？看嘉宾已经蠢蠢欲动了，那就先让嘉宾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今天的唯一一位嘉宾，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今天西城夜话的嘉宾，我叫伊佩。我来自北京，现在在 UW 就读 Master Program 金融工程项目。金融工程项目有很多的名字，我们的项目名字叫做 Computational Finance and Risk Management。
那这个项目是干什么的？听过去好像很复杂，根本听不懂是什么，学什么内容的？
学了就是与金融工程相关的，就像它表面的意思一样，计算金融与风险管理。所以我们会 very focus on risk management part.
Risk management.
Yeah, and then portfolio management.
其实今天这位嘉宾我不是随便找的，我是有针对性的来找了伊佩做我们的嘉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我们的面试。
That's right.
那面试其实可能很多同学们或者是很多朋友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我觉得张一佩在很多人当中是应该是非常有发言权的，因为我知道他在过去的这半年的时间里面吧，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很多很多次面试，是这样吗？
可以说是了。
那跟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你的这些面试的经验，是成功的还是不那么成功的呢？
总体来说是会从中得到一些收获。但是当然面试是在一个自己锻炼自己的一个进步的过程中，所以说还是有更多需要学习改进的地方。
对，有这样的心态去面对自己以前的那些面试，我觉得应该没有白面。
对。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关于面试的这样一些，可以说先从我们的主播和嘉宾的自我的经历开始，然后一直会说到聊到我们的关于面试的一些经验、一些 tips， 所以希望能够对我们的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一些帮助。那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或者是有你的一些关于这个面试的这样一些故事或者是经验，或者是你的一些向大家推荐的一些方法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号码是888-298-5569 888-298-5569。那当然了，在达人的节目时段，大家也可以 at 我的微博，新浪微博是达人随身听，达人的名字加上 Walkman 随身听，达人随身听，来分享你的一些经历，当然也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那就让我们来开始吧。
OK，
关于面试，我刚才说了是从我们个人的经历开始的，那从你开始。
好，我的话，因为属于 financial engineering 专业，所以我的对面试要求可能比较高，或机会也比较多，所以在我找 summer intern 的时候面了非常多的公司，也有很多的种类。
停一停，是一共有几家呢？能透露一下吗？
一共有，
不会数不清了吧？
反正6、7、7、8家，我忘
六七家，
清楚记不清楚。
比达人是多一些，也没有让我吓一跳的数字。
对，我还保留了一些。
那都是在你专业的方向里面的公司是吗？
所有都是。
所以 会有，虽然都是一样的行业里面的，但是会有特别不同的一些公司的面试方式吗？
对，因为面对你不同的专业的话，你需要，因为不同类型的公司会，当然有对面试者有不同的要求，或者不同的 style 这样。
对，那是都是面试，面对面的面试吗？
有 onsite 面对面的面试，也有远程电话面试，比如说从大陆打过来的。
大陆打过来的，也面试过大陆的公司是吗？
对。
那电话面试跟面对面的面试，你觉得就你而言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是非常的不一样。
哪一个对你来说挑战更大呢？
挑战更大应该是电话面试吧。
电话面试，
对，
是因为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所以还要揣测对方的心理吗？
完全是这样。对
啊，对，这个虽然达人只面试过，哎呀特别惭愧，其实只面试过一次啊，虽然这次面试已经成功了。那这一次面试呢是面对面的一个面试，但是在这之前啊，我也接到过他们的预约的电话。那在预约的时候，当然特别的紧张，甚至比当面的面试的时候，正式的面试还要紧张。是因为呢，对，因为第一次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还在吃饭好像，然后也特别心不在焉的就问他你是谁呀、啊、但是用英语问的，然后他回答说说了特别长的一串他们公司的名字，然后他的职位他的姓名啊。可以说这个公司从名字到职位到姓名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词汇，都是可能没有听过的，所以脑子一乱就僵持了很久才弄明白那到底是哪个公司，所以特别的尴尬。
一路 OK 下来是吗？
那是后话了。在真正面试的时候，当然才能够静下心来安下心来跟他好好的交流，所以我非常理解你说打电话来进行沟通是其实真是一件挺烦恼的事情。对，那在这些面试当中，你觉得哪个公司对你的帮助最大，或者说对你的提高最大呢？比如说哪些公司他们的面试方式是你从来没有见过的？
比较特别或者说比较 tough 的一次面试是在西雅图当地的 Russell Investment，是一个 onsite 面试，是三位高管，三个人轮面，一共三个小时。
一共三个小时？
对，就是各种不同的 technical question 或者说 general 一点的都会有涉及到。
对，那听起来应该是挺 tough 的。三个小时都没有让你吃饭吗？
当然是没有。
是早上很早就去？
是在下午好像是。
那应该是最困的时候吧。
没错。
当然了，那在那个特别紧张的环境里面也应该不会特别的放松，但是我觉得那么多的专业问题 technical 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脑子会一团糟，尤其是会长达那么长时间的面试。
对，
那最后的结果？
结果就是被withdraw， 就是没有拿到最后的 offer。
那也算一次提高吧。你想，
其实有很大的提高。对，
对，是哪方面的？从是学术方面的、知识方面的，还是
真的是对
各方面？
是各方面，但是主要是对面试，真正你怎样掌握面试的技巧，还有就是对待非常 tough 一点的群面的或者单独面长时间面试的时候的应对的方法。
对，其实，哎，说到这儿也挺羡慕你的，虽然可能没有。最后拿到这个经过艰苦面试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有这样一次经历可能对以后的面试都会有好处。像达人没有面试过那么多的大场面，面试过那么复杂的一些经验的话，可能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还是会慌，还是觉得没有谱。
但是我也羡慕你，因为一次就可以拿到自己心仪的公司的 offer。
其实是因为懒惰了，也不是最心仪的公司，只是有一家公司录我了，结果后面我有的面试就没有去，或者说没有那么用心的再去申请了，可能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损失吧。
那还是很有实力的。
我们就一个劲儿的互相夸了。那还有一些别的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你的小经验吗？
比如说面试的着装礼仪问题。
着装礼仪。我想从事金融行业的，你们应该都是穿正装去面试。
对，是这样。比如说金融，在金融业面试的话，会要求可能格外严格，不像 IT 或者别的一些。
对，我听说过 IT 他们行业的一些员工，好像穿一条短袖的衬衫就已经 overdress。
不会那么夸张，但是在面试的时候还是穿得体就好。IT 的话，但如果金融业的话，真的是要他们有固定的规则 ，dress code， 你要严格遵循那一套。比如说像 Goldman Sachs、高盛这样的投行面试的时候，他们有非常标准的着装礼仪，
就是
对你必须完全穿的就像一模一样，像照片里那个人一样。
对，是的。其实达人的公司虽然不是纯金融行业的公司，但是这属于一个房地产，应该跟客户交流比较多，所以会有要求要穿西装打领带这样的要求。我觉得可能这个不是跟行业来分的，可能更多的是跟客户接触的多少来区分你穿着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好的，刚才是你的一些经历，好像虽然很多次，但是应该每一次都会在你身上，在你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吧。有时候是伤痛的烙印，可能最后没有拿到那个 offer， 但是有时候可能会对你以后特别有帮助，也会让你很久都忘不了。
没错。
嗯，
确实是伤痛烙印居多。
没有关系，还年轻嘛，以后这些都是以后成功的垫脚石。坦人每次失败有挫折的时候都是这么想的。
对，有一句话叫 I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everything to learn。 献给新手，面试的新手们。
什么的好。对，我想这个季节应该是虽然刚开学，一个学年刚开始，但是可能也是很多学弟学妹们他们要准备开始找一些实习的一些单位或者是联系人了。所以我觉得希望这期节目能够真的给你们带来一些有用的地方。那说到要找人面试了，你那时候我觉得找到那么多的面试机会也是挺不简单的，是这样吗？
没错。但
是不是花了很多的力气去联系了很多人才找到这样一些机会？
就是拿到面试机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相当需要做很多功课的一个完整的过程，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
比如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痛苦的经历吗？
痛苦的经历，比如说最直接的 web search， 如果你在直接投网申的话，当然你是要海量的搜寻你的目标公司。比如说我的话，我真的已经搜寻了可能数不清的公司，但是当然我会有自己做好自己公司申请公司的档案，比如说做一个 Excel 表。我记得当时我申 Summer Intern 的 Excel 表，所有公司加起来可能超过100所。
100所。
对，所以
然后每家公司都查阅了他们的背景资料和适合你的职位，是这样吗？
重点的当然是要全方面查阅，可能一些次要的公司就略过一些。但是我做的还不算是最精准、最精确、最全面的，还有我们项目还有很多人比我做的更好。
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他们会有每个公司有每个公司 profile， 他每个公司会有专门的 PDF 介绍公司的 job function 是什么，然后所以每一个公司就有一套的档案，再加上很多的公司的方案，就是非常艰巨的工程
啊。
其实我也很偷懒，只做了一个 Excel 表而已。
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申请学校来申请华大的时候挺像的。
对，
如果不知道有多少同学是 DIY 来申请学校的，我觉得那个时候达人自己申请的时候是也是建了一个 Excel 表啊，其实是很多 Excel 表，因为分不同的专业，当然也申请了不只是一个专业，那每一个专业可能都会有几十所甚至是上百所的学校来进行第一轮的筛选。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跟找工作跟所有的申请的都是有相似之处的。
对
对，所以哎，其实人生每一个阶段都是这样过来的，所以不要以为过了一个坎儿接下来就可以享清福了。
还有很多坎儿等着你。
对，这样可能会打击很多学弟学妹们他们刚刚入学的轻松的心情。不过早点提醒还是有好处的吧。
对，新生还是要做早起鸟的。
对。那刚才我们聊到我们找在网上找海量的找目标的公司， 除此之外，你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方面的
哦，当然
搜寻吗？
找 intern 需要很好的 networking， 比如说找到这些机会的话，不单要在网上，当然，比如学校的 career fair 你要很重视，因为这是和公司来的人员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所以可能他们帮你 refer 简历的几率更高吧。其他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自己自荐或者他人推荐的话，比如说找到公司的 manager 的邮箱可以自荐一下的话，但是
刚才说到
不要太直接
那个招聘会，我觉得我觉得其实他竞争挺激烈的，那么多人排了那么长的队伍，
是很激烈，而且我看到都是
他会一个个帮你 refer 吗？还是要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如说来一个 manager 在问问题的时候会排成一长队，大家都在排队问 manager 问题，
我见过这个场面，
一定要给 manager 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是很难的。
比如奇装异服吗？
这个倒太夸张了。
是要对他提交大家都有的一些材料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呢？比如怎么让那些 manager 能够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然你可以，如果你很强的话，可以问一个问到 manager 的问题，当然是跟你 job function 相关的。
对，
或者说你要非常 match 他们的 job function， 刚好戳到他心里那个点，就是我们要找的人，那最好。
是的，的确，申请公司有那么多的方法，可能跟他 match 才是制胜的法宝。
没错。
那说到这个怎么 network， 其实当然这里有个一小串的表格吧，从有这里是别人给我的一些经验，说有一个网站叫 LinkedIn， 也是挺好的。这个网站当然才刚刚注册了这个网站，所以还没有怎么用过。我觉得以你这样的申请的面试的经验，你应该用过很多次吧。
因为这个网站确实是必须要用到的。
必须要用到。
对，因为其实很多公司他们甚至有一些职位他都不会在自己公申网申的页面放出来，他可能会放 LinkedIn 上。
啊，是吗？
对，而且我曾经面 Russell 的时候问过面试官说你们会非常重视 LinkedIn 吗？他说他用词是绝对会。
啊，
非常的会重视这个 LinkedIn， 而且他们会直接在 LinkedIn 上找人，就是公司直接找。
啊，那看来达人已经错过了很多的机会了，没有在 LinkedIn 上给自己一个全面的简历。所以 LinkedIn 这个网站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利用起来。那还有像我听说 Facebook 也是一个可以 network 的地方，
虽然 Facebook 是比较 casual 比较 social 一点，但是像一些职业的招聘网站，他们会有一些 group 在 Facebook 上，你可以得到一些独家的内幕消息
啊，
可以大家讨论一些。真的，
不过我也听说好像 Facebook 还是挺危险的，因为可能那个主页上面有你各种稀奇古怪的照片，各种party 喝到烂醉的照片，可能被老板看到也不太好。
这个当然要小心了。
对，所以，有人建议说要申请两个 Facebook， 一个自己用，一个给工作用。
好建议。
还有什么好的 network 的方式呢？比如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吧，比如像。可能很多专业都会有他们自己的一些年度的国际会议或者是什么会议，
比如说像我们项目会有一些年度的会议去芝加哥或别的城市参加，然后当然会有很多相关的公司也会参与，会有很多的业内的人来做演讲，这是你最好 networking 的机会。还有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项目定期的时间会有一些的 seminar， 所以在 seminar 上你也会是你认识公司的人的最好的机会。
对，是的。那说到达人这个专业是城市规划，在美国也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组织，是专门把所有的规划的人员都聚集起来在一起进行一些活动。当然了，他们的年会我 啊，作为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是每年都不会错过的。在那个会议上有很多的 session 都可以去参加，然后有很多的从业者都是可以为今后自己的职业发展来进行一些帮助的人，所以像这些会议，尤其是全国性的大的会议，可能会拓展你的职业的发展的一些资源，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去参加的。可能有的会议会比较贵，也可能有的你的学校也不会 cover 你的这些费用，但是就你职业以后的发展来说还是挺值得的。
没错，
当然了，也有些学校会给你付那些去参加会议的旅费和会议的参加的费用。好像我的两个同学还是几个同学都去 Las Vegas 参加了他们的一些行业的年会，然后他们都没有好好参加会议，都去看秀或者是去酒店里
好机会
对，都没有错过这样一个疯狂的旅游的城市。那不得上一配，你刚才说你们的这个专业也有一些年会，你有参加过吗？
对，比如说在西雅图我们曾经有CFA 的西雅图年会一起参加过，当然去年还有在我们的 R Conference 在 Chicago， 所以也是非常不错的机会。
对，好的，那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11:25了，那在我们的半点广告之前还有4-5分钟的时间，要不来听首歌吧。张一佩今天有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吗？还是从达人的曲库里给大家来分享一首歌呢？
今天给大家带来分享一首心有灵犀吧。
心有灵犀，
对，
是谁唱的？从你那儿放。林宥嘉。
对
啊，这首歌好像达人也听过，不过没有太深刻的印象。那现在要不来一起听一下，在半点广告之前，这首来自林宥嘉的《心有灵犀》，要不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送给和你心有灵犀的那个人。
好的，一起来听。
把灿烂的笑留给镜头记录，完美的让所有人嫉妒，把悲伤的歌麦克风加速，淘气的让人忘了孤独，还没落幕已经都麻木，快乐要展示到什么地步，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延续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闪光的亮是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满足。不可以疲倦，也不能够认输，谁又想让所有人佩服，牵手或放手总有标准态度，来让别人羡慕或祝福，还没开始已经想谢幕，何管要表演到什么分数，多想有个灵犀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和不想延续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闪光的亮是我的笑容，才能让旁观者 多想有个灵犀躲在心中描述感情的起伏，会不像延续的痛苦。感谢有个灵犀在心中陪我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生活就是一次旅行，美西华人汽车服务公司 J&J Auto， 您出行的好伙伴，祝您旅途愉快。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西城夜话。美国西部时间的11:30，在我们的半点的广告之后，我们又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里面。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由易佩同学带来的这样一个关于面试，在美国面试的话题。因为易佩是一个面试经历异常丰富的人，所以呢今天也非常有幸能够跟他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他的一些惨痛的面试的经历。这样说希望你不要生气。
嗯，好吧，放过
你。那我们的热线888-298-5569 888-298-5569还是被大家开通的。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我的节目时间 at 我的新浪微博达人随身听，达人的名字加上 Walkman 随身听，来分享你的一些关于面试的感悟和一些你的经验吧，可以这样说。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刚才在半点之前我们的那一首由易佩推荐的林宥嘉的叫什么来着，
心有灵犀。
心有灵犀啊，希望在这个节目之中，在找工作的朋友们能够跟老板能够心有灵犀。好的，那刚才我们说过了一些我们的自己的经历，说过了一些怎么样能够去更好的 network 来拓展一下我们的事业的面，来拓展一下机会。那接下来刚才在放歌的时候，易佩说既然我经验那么多，你经验那么少，我来给你培训培训吧。是这样吗？
好吧。
所以他也准备了一些面试的问题想来考考我，应该是想来调戏一下我，是这样吗？
我们要来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
对，好的，放马过来吧。开始问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面试一个房地产公司，
对，
我是面试官，
真了解我就是房地产专业的，
就是量身为你设计的。
好的。
比如说最简单或者公司都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请给出理由。
我觉得这个没有一个特定的公司，怎么回答呢？
没有特定的公司，
对，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公司在那里。然后怎么说呢，我难道说贵公司实力雄厚？其实我的只经历过一次面试的我，对这方面准备真的不是特别充分。我想一想啊，能不能说贵公司实力雄厚，仰慕已久？
这个可能很多面试者都会说吧。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一个有亮点的回答。
但是这不是公司想要听的，所以
他会不会也想听你的经历，你的背景跟他们的公司所要招的人是不是正好 match？
对，当然可以要
对
再点出自己的优势，
所以要根据公司来设计一下自己的回答。 来根据他们的职位的特点来设计一下回答。所以这个问题有问题，这个问题有问题，因为没有说是什么公司，让我怎么回答呢？
我的错。
对对，你的错。好，下一个。
下一个当然也是面试官经常要问到的问题，并且你还是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去面试之前，就是。
是自我介绍。
这个你自己准备好就可以了。当然自我介绍也不要太简单。
对，我觉得自我介绍挺重要的。
没错。
嗯，你那时候是每家公司都准备了，不好意思，我又反问回来了。那你那个时候面试了那么多家公司，是每家公司都准备不一样的自我介绍吗？还是
其实都
写了一篇
大同小异，
对，大同小异，
都记在自己的心里，都是那一套，但是
也会根据公司的特点的不同来修改吗？
对，那绝对是。
啊，
当然，而且更要根据，比如说面试官的职位，比如说他是 risk manager。你可能要多谈一些自己 risk 方面的经历。
嗯，是的。所以自我介绍也是挺重要的，而且要有针对性。
对，
好吧，继续问吧。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公司要录用你而不录用别人。
哎呀，其实我觉得这么多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可以归结到跟所招的职位的特点的匹配程度，
当然这是一个主要的宗旨，都围绕这个。
但是经常那些 manager 又会把这些问题啊每一个都会问，所以你的回答也不能总是千篇一律，总是啊准备好一个答案来应付所有的问题。
当然，主要还是你要引起面试官的兴趣，要把他的兴奋点勾起来。
嗯，哎呀，这些问题。我承认都难倒我了。我觉得应该是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我们的 manager 面试的经验不足，还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想难我，所以我觉得我都没有在面试的时候被这样困惑过。
可能是你的气场已经盖过面试官了。
不会的，我觉得我刚进门的时候，我们面试官的气场特别强，他二郎腿直接翘到了桌子上，然后顶着光头就开始问我问题，你是干嘛的，特别的随意，所以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强烈的紧张感。
嗯，但这样更好。
对，这样听啊也不好。好的一方面是，可能不会被吓到，被吓到以后在这个公司工作都会战战兢兢的。那不好的方面就是像跟张一佩一比，虽然拿到了一个面试的 offer， 但是也对以后也不是那么的有一些作用。因为没有那么多经验，所以哎，刚才好像我又打擦边球的回避了你好几个问题。
没错。
是因为真的回答不上来。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的你的答案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热线来参与节目。当然非常希望能够有第三个人来跟我站到一起来对抗我们的易配的挑战。那接下来继续吧，我看你写了满满一张纸，还有好几个问题。
没有吧？但是下面一个问题是
还有几个简单的吧？
对啊，这是
简单
的问题，为你设计的。
好吧，
因为下面这个问题，其实这些问题，所有问题都是我在实际的面试中被问过的
啊，
真的是非常
有实战检验过的。
对，当然你要做好非常充分的准备，在面试之前。下面这个问题就是。是我在一次岳阳电话面试中被问到的。我觉得电话面试中你准备的时间会更少，因为你不可能让电话一直在静音，保持静音，所以
对，特别害怕这种静默的感觉，
非常困难，真的。
对，
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工作在一个 team 中，这个 team 中你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人？
最不喜欢什么样的人
和你一起工作？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吗？还
是
一个，
当然
是
因人而异，但是当然会有它的考点
啊，
要小心，每个问题都要小心。
哎呀，好像开始静默了。
当然不用太小心，只要按你想法说出来。
那我觉得我应该会不太喜欢那些，怎么说呢？不合群的，不跟大家一起好好配合。我觉得这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不太想出力，不太想尽他的那一份责任，另外一种呢可能是太聪明了，就想一个人把事情会做的都做完，或者是你们 别的人做得太慢，他觉得不想跟大家合作，所以呢就不太合群。
嗯，
所以这两种人或者是归为一类人都是我不太喜欢的。
我也不是很喜欢。
那你那时候回答是什么样的呢？
我当时想不起来了，类似的吧。
是类似的。
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下一个问题，就是说，
哎，你看这个问题我回答了，你也不表扬一下我。
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正确答案，所以，
但是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也是随后那个经理问我的，就是如果你的 team 中出现这样的人，你将怎么做？
哎呀，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圈套啊！刚才一个问题让你挑出了最难对付的人，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让你怎么去对付这样的人。
对。
嗯，如果遇到我刚才说的那种哪两种或者是一种人的话，
就是把所有的权利交给你，你将怎么处理？
可不可以把他
踢掉？
对呀，把他开除呢？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选项。
那我觉得要感化这种人挺难的，比如前一种不想出力，可能是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他可能跟不上这个队伍的节奏，难道让整个队伍停下来等他吗？或者是第二种人他是特别的聪明，他不喜欢跟觉得做得比他慢，做得没有他如意的人在一起工作。我觉得真是很难对付，很难出这样的主意。
对啊，所以才问你。
其实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人。
真的我们都会遇到。对
对，这些问题虽然很刁钻，挺难的，但是都挺实际的。像有一次我在班级里的 teamwork， 我们的都做一个，应该是两个人在一起吧，做一个项目。那我的一个队友就是一个写文章的一个作业嘛，所以可能作为美国人 native speaker， 他们的关于语言写文章这方面的能力真的是要强很多，而且他又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关于数据关于文章的一些应用都特别的熟能生巧，特别的熟，所以达人经常会跟不上。那就有一次吧，我们快要交作业的时候，他就不声不响的把作业都做完了。
嗯，
所以后来开会的时候我说我该做这一步了吧，结果他拿出了已经做好的成品，让达人挺尴尬的。
嗯，
对，觉得
过一眼就可以了。
对，过一眼说来检查一遍吧。是这样的，所以这种人达人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去对付。那你那个时候的回答
我
也忘了吗？
你是在考我吗？
不是啊，我觉得像你这样有面试经验的人，我觉得回答应该比我要老道一点吧。
当然如果你 team 中有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因人而异吧，根据每不同的类型来分别处理。
那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那部分人，
我的想法呢，比如说不合作的人，
对，怎么办？
不合作的人，
哎呀，看来这个问题也难到了我们的，
哎呀，
面试达人，
要给自己做陷阱。
对对，所以以后问问题之前，自己心里要有数。
主持人，我错了。
好的，这次放过你，
好吧。
那还有问题吗？聊这么多，有问题就再问一个。
当然还有很多
啊，那挑重点。挑那现在挑难的，大人的信心已经被你激发起来了，
好吧？那我们来一个，当然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说在面试中，请说出你的三个优点和缺点。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
长叹一声气，
对，真是让人长叹一声气。尤其对中国人吧，我觉得作为一个谦逊的民族，作为一个以孔子的教育为方针政策的一个民族，夸自己这件事挺难的。是这样吗？
而且不要夸得太过。
对，夸得太过自己真的张不开口。那我觉得一般的中国人可能都会比较谦虚的说，比如自己做得很好的一件事也会说做得还可以。我觉得这是在美国挺吃亏的。
非常吃亏。
对，有时候在美国就是会叫唤的鸟儿有虫吃，可能有时候可能大家都不太会，你真的就说自己不会，那有的人说我会一点，那可能他就 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尝试这件事情，虽然成不成功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机会可能更容易被把握了。那说到你刚才这个问题呢，我的回答应该是也是挺谦逊的吧。我觉得作为一个做过主持人的人，我觉得我会夸自己的口才，像比如做房地产的一些商业的事情，我觉得口才也是挺重要的，所以我会加上这一点。那其他的方面呢，在美国做房地产，我可能会加上我的一些民族的背景，像作为华裔的背景，可能会有一些跟现在在来美国投资的一些华人，那跟他们交流会比较方便，比较有自己的优点，所以这个方面我会加上。那想出两个已经很不简单了，
难为你了。
对，缺点挺多的，不过真的说缺点挺难的，真把自己说到一个很低的档次，真的开不了口。
不要说太低。
那你那个时候是怎么说自己的缺点？我很好奇。我想知道你说的是诚不诚实的，跟我平时认识的你是不是一个你？
这样啊，我的缺点当然有很多了。
这个我知道。来挑一个，挑重点吧。
挑重点的话，
或者说你觉得面对面试官，你应该抓哪方面的缺点？
其实当然这个是有，他有他的 strategy here
啊。
首先你要考虑，你是想说先说优点还是先说缺点呢？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其实这个
是不是应该说先说缺点呢？然后，说完之后，可能面试官在听优点的时候就把缺点给忘了，会这样吗？
当然，我个人还是推荐先说优点。
这样，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在美国
啊。对，是根据这里的文化来说，的确先说优点是这里的一种风气。但是我就会怕，我是一种记性跟鱼一样，只记很短的一个时间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可能你先说了优点，再说缺点的话，我会忘掉吧。尤其是缺点里面还有那些亮点的话。
当然，这个一定要突出你的亮点。这个 strategy 就是，其实如果先说哪个的话都没有非常大的区别。
嗯，
但是避重就轻，大家都懂的。
对，
所以缺点呢，很多很多。不要说出非常致命的缺点。
对，致命的缺点一定要放在心里，然后抓紧时间改，在入职之前一定要改掉。
比如说真的有人会说他的优点是 hardworking， 但是他缺点是
懒惰，
过于 hardworking。
真的有这样的人吗？
会有这样的人，但是
这样的回答会引起面试官不良的一些反感吗？
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回答当时我们培训的时候，这个回答真的不是非常好的回答。
我觉得这种回答太轻佻了，可能觉得你不是一个那么严肃的人，尤其像是一个做财务这方面还是金融这方面的，感觉要玩数字的金钱游戏，
感觉你在调戏面试官吗？
对，你要是那么轻浮的话，这些可是关于钱的事儿啊。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strategy， 就是你把话题引向别的方向，也是避重就轻了。比如说你的缺点的话，你就可以说我的英文不好，或者说，
对，
不是说我的英文不好，就是说我英文不如 native speaker， 这是我的劣势。
是的，
但是因为这个经理也知道，所以
他觉得你又诚实，然后也不会对你的形象有太多的一些
对，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还是很聪明的啊，刚才说了那么久口都干了吧。
对，
来听首歌。那达人今天也带来了自己的一些推荐，要不来一首草蜢很久以前的歌曲了，黄昏都市人，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个晚上，我们聊了那么多在城市里会发生的这些关于面试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黄昏轻松一点，不要想那么多复杂的事情，一起来听吧。
闹市中如同心能，街头人潮如涌去浪，总
这开心，写照日日人生，像吊灯，无言一个人，依然逐个地去等爱人，他会无声走近，跟我半度黄昏，慢慢地你渐行近，让热力暖在我心，拨弄乱发极迷人，令视线拉近，落日像一颗爱心，让魅力散落我身，恨路上寸步难行，望着如木偶仍麻木，都市人以情越性未许过分，恋爱都要做作热爱急降低温，冷淡冷漠过分冷感，无情是都市人未明白传话的眼神，只要朝晚共处消耗光阴，却未发现美丽黄昏。像吊灯，无言一个人，依然独个地去等爱人，他会无声走近，跟我呼唤到黄昏，慢慢地你渐行近，让热力暖在我心，活弄乱发极迷人，令视线拉近，落日像一颗爱心，让魅力散落我身，恨路上寸步难行，望着如木偶仍麻木，都市人以情热性未许过分，恋爱都要做作业爱急降低温，冷淡冷落过分冷感，无情是都市人未明白传话的眼神，只要朝晚共处消耗光阴，却未发现美丽黄昏，一些关心增添生活美感，一点真爱终于都有回音，情人陪同无论以后，挽着两手，这是最美丽时候，仍麻木都市人以情热情未许过分，恋爱都要做作热爱急降低温，冷淡冷落过分冷感，无情是未明白传话的眼神，只要朝晚共处消耗光阴，却未发现美丽黄昏。
好的，欢迎回来，美国西部时间的11:54。那刚才我们在这首草蜢的《黄昏都市人》之前呢，我们跟一佩聊了一下，哎呀，不是聊了一下，是让一佩考了一下达人。 关于面试的一些问题。那好像刚才在放歌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说有两个他觉得必须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问题，
对，
在这里问。
主持人其实表现得非常不错，在面试中已经。
谢谢夸奖。
当然有两个最主要的问题要说送给新手。
嗯，
其中一个问题可能
我也算新手。
可能真的 manager 会问你，就是在面试的最后会说，除了工作以外，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兴趣，这个对
任何除了工作以外的，
是不是需要跟工作有一些联系呢？
其实是，你可以随便说出你的，就是说出你每天早上起床最想做的事情，什么在激励着你去做？
对，是的。那，你那时候回答是什么样的呢？
我回答了就是，比如说我感兴趣的是国际政治与军事，当然这些都要联系到你的专业和那个 job function。比如说有 risk 方面的，就要联系到你的工作中。
是的，的确，你那时候的回答跟你们的这个行业有一些联系的是吧？
对。
哎呀，我那时候好像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面试特别的简短。哎呀，真是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幸好今天这里有一佩在这里坐镇，还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些这些经验的问题。那还有下一个问题是吧？
对，最重要的实际操作中，比如说遇到不会的问题怎么办？这可能是新手经常会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遇到不会的呢，当然首先绝对不能装会，不能瞎说。
对，要是说一个谎要很多个谎来圆是吧？所以到最后万一要是被戳破了。
对，所以 manager 都是很聪明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你会不会的，真的真的是这样。
对，而且我就我来说啊，我是一个特别不会撒谎的人，所以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撒谎的话，我的眼神会告诉他们我就在骗你呢。好的，那我们的一号线已经有一位听众接进来了，在节目的最后时刻，让我们来听一下这位听众要跟我们分享什么经验。喂，你好，这位听众。
你好。
喂，你好，请问怎么称呼？
我姓李。
李先生，你好，李先生。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面试的这一个话题。那节目还剩下3分钟的时间，所以你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经验或者是你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对，我这个刚刚听了你们的节目，然后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然后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有一些很有限的经验吧。就是关于刚才你们这个张一佩同学提出的这个在一个团队中遇到你不喜欢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么我觉得首先像你们之前说的都是很对的。然后呢，如果就我个人来讲呢，我会这样阐述我的观点，就是说，如果我遇到一个我不太喜欢的人，那么我就会，首先我会，如果我是这个团队的 leader， 那么我会多跟他这个增加私下的沟通，并且多组织这种例会。然后让大家坐在一个例会，坐在这个每次例会中，把自己想要做的，然后还有这个阶段需要做的事情以及完成的事情拿出来，大家一起谈。这样的话呢，增加一下不断的增加沟通，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增进大家之间的理解和信任。还可以组织一些这个就是团内的活动，然后帮助整个 team 向前更有团结。
对，你的方法特别的多。哎，我觉得你就是两种人之一，一种是参加工作很多年，另外一种呢就可能是面试过很多次，回答过很多这种问题。你是哪一种呢？
其实都不是，我也是那个这边马上要毕业的学生，但是我前一段时间接受过一个这边做 career development 的人的一个简单的虚拟的面试吧。
所以就学到了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一个简短的一个面试就可以学到那么多。那很遗憾，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只剩下一点时间了，所以没有机会能听你更多的聊一聊你的经历。那如果有可能的话，下次再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这样的节目，我们的这个话题在以后也会有更多的进行聊一聊的。那
好的，也谢谢你们。
对，今天就谢谢你打进电话。谢谢你
的
建议，
谢谢
你的回答，再见。
拜拜，达人。
刚才是一位李先生来回答了刚才当然回答不了的一个面试的问题。那节目时间只剩下一点了，今天真的没有能够聊完我们易佩带来的所有的他的观点，所以啊，只能在这里跟大家道个别了。以后能有机会的话，再继续我们今天关于面试的话题，我想对学弟学妹们还是很有帮助的。嗯，
对，我在这里要祝学弟学妹们，为了下一届的学弟学妹们早日找到心仪的 summer intern。
好的，那同样的祝福送给我的学弟学妹们。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大家晚安吧，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Views expressed on the preceding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this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mentioned during this program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of the station,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